日本共同社4月16日报道，鉴于日本政府将修改外交和安全政策长期指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三份文件，自民党安保调查会为此探讨的建议草案的全貌曝光。关于成为焦点的对敌基地攻击能力，俄乌战争的紧张情势助长了这个论调。一些自民党人士认为，应该考虑到朝鲜和中国的军事动向，表示导弹技术急速变化和发展，拦截很困难。建议草案列入日本将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攻击对象不限定为导弹基地，而且加上指挥控制中心等等。日本前防卫厅情报本部长太田文雄将军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表示，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对于日本的防卫已经不是选项之一，而是必须。他说，
今は北朝鮮とか中国が持ってる弾道ミサイルが大気圏内で高速かつ変速軌道を取っているからですよ。
在目前日本的弹道导弹防御系统之中，神盾系统可以应对大气层之外，爱国者导弹可以在短距离内做出反应，但是几乎不可能拦截目前中国与朝鲜在加速开发的在大气层之内的超音速和不规则轨道导弹。前日本防卫省防卫政策局长、和平安全保障研究所理事长德地秀士也认为，日本被俄罗斯、中国、朝鲜三个威权体制的核武国包围，安全环境比其他地区严峻许多，又处于中美冲突的最前沿，此时的日本必须更加强化防卫，尤其是因应邻国的导弹能力而有所调整。他对美国之音说，
守る方は一発でも打ち漏らしがあるとものすごい被害を被ることになりますから、全国的に完璧な
拦截来袭的导弹是不能有一点点疏漏的，哪怕是只拦截失败一枚导弹，日本的被害都会相当的惨重，所以必须以全国为范围建立起完善的连接网。反之，攻击方只要有一发导弹穿越防卫网，就是很大的胜利了，尤其是具有超大弹头的导弹，例如核武。因此，日本需要作为应对邻国最新导弹的打击力，才能实质上强化威慑力，压制邻国对日本侵略的企图。台湾政治大学日本研究学程教授陈文甲也认同这个看法，他对美国之音表示，尤其是中国近年来陆海空天电网火箭等方面的军力壮大，以及朝鲜在金正恩掌权十年来越发频繁的导弹试射威胁，日本也已经正视防卫调整的需求，并且已经着手提升能力了。他说，
其实从去年底，日本就考虑对陆上自卫队的124岸舰导弹进行延改，然后发展潜射型攻击巡航导弹，以获得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这个陆基型的这个导弹射程呢，正在持续升级中，从200公里提升到400公里，再到1500公里。此外，日本也在研发124岸舰导弹的攻击型号和海基型号，潜射型的延改计划也浮上台面。未来这款导弹呢，将具备陆、海、空及水下等多维立体主动攻击的能力。
陈文甲指出，日本的军事战略已经由原来的本土防卫转向剑指中国和朝鲜的攻防兼备，可能会引起关于宪法第九条的专守防卫一致性的问题。几位前日本防卫大臣参与4月11日自民党安保调查会时，就专守防卫这一个日本的国策提出应该改变解释或是措辞。他们主张在维持专守防卫的同时，自卫能力必要最小限度的具体范围应该考虑国际局势和科学技术。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一4月14日表示，专守防卫是基于和平宪法，以防卫为原则，未来也将持续坚持。日本前防卫厅情报本部长太田文雄将军认为，日本周边安保环境日趋严峻，专守防卫早已经无法形成吓阻力，已经无法守护日本的国民。他说，
憲法9条とは何の関係もないんですよ。その間専守防衛なんていう言葉なかったですよ。1970年頃ですね、長曽根総理が専守防衛っていうのを、
憲法是1947年开始施行的，当时根本没有专守防卫这个词， 而是在1970年前后，当时的中曾根首相创造了这个词，作为一种政治妥协。包括我在内的许多自卫官从一开始就认为专守防卫并不足以保护我国，现在的安保需求又比当时更大了。关于有些人提出包括自卫发动攻击在内的积极防卫名称变更案，我认为是该改变概念的时候了。太田文雄指出，即使在岸田政权之内不会改变专守防卫的名义，但是自民党内支持检讨的力量不容小觑，至少在定义上一定会做出适应目前安保需求的调整。前日本防卫省防卫政策局长、和平安全保障研究所理事长德地秀士表示，到目前为止，关于专守防卫概念的解释都不尽完全，实际上受到武力攻击后才使用防御力量的原则，与联合国宪章第51条的规定几乎相同，只保留国防所需的最低限度的原则，也是大多数国家采取的政策，没有国家会说自己拥有的武力过剩。即使日本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也并不违反这些原则。问题是在于如何解释这个改变。德地秀士说，
今まで持たないと言ってきたものを、まあ、これからは持ちますということであれば、当然方針は変更するということになるわけですから。
由于以前一直没有想要发展一项能力，现在一旦要拥有，就有必要以通俗易懂、合乎逻辑的方式向日本国民以及国际社会解释现在决定拥有的原因。仔细而坚定的解释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在于安全需要以及合理性，还有与专守防卫并不抵触。其实这些比起是否改变专守防卫的名称或是基本政策重要得多。德地秀士指出，日本在战后致力于与美国等国家建立遵守规则的国际秩序，是国际社会的优秀成员，因此如果有保卫国家的需要，就应该解释清楚，公开执行，不应该以姑息的态度找借口轻轻带过。台湾政治大学日本研究学程教授陈文甲说，
日本的国防受限于战后和平宪法的限制，只能保有防卫性质的军事政策，所以整体国家安全是依靠日美同盟在维护的。虽然日本因为美国的限制而不能发展弹道飞弹，但是巡航导弹就不在此范围之内。也因此日本以陆上自卫队的124岸舰导弹为基础进行性能的提升，可以让它在海陆空及水下发射能力的攻击型导弹，同时呢，更把一部分呢，能够容许台湾在攻击型武器上的发展，这些呢，都对中国形成这个钳制作用，也完全呢不违背日本的专守防卫的原则。
陈文甲指出，美国向来在军事上是以垄断的方式控制与支配盟国，日本受制于美国驻军，不可能做出更改专守防卫的名称这种可能冒着动摇日美同盟分工的风险的动作。例如近来有关日本是否会加入澳英美三边安全协议 AUKUS 的消息就被日本政府否认了。产经新闻4月12日引述多名日本官员的话说，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三边安全协议成员国看好日本的科技能力，已经就日本加入这一个安全框架与日方进行了接触。据日本时事通信社4月13日报道，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一否认了上述消息，他说这并非事实。台湾政治大学日本研究学程教授陈文甲表示，就美国的国家利益与国际现实考虑，目前不太可能让日本加入，而且美国也不太可能同意自己或是英法两国向日本出售核潜艇，以免让日本军事势力做大而失控，但是也必须面对印太地区日渐严重的安全威胁提供其他的方案。他说，
虽然美国呢不愿意将核潜艇的技术转移，也不可能出售核潜艇给日本，那么日本呢就会看状况，寻未来可能的核共有的模式呢，将这个洛杉矶级的这个核动能攻击潜舰呢常驻在日本的横须港内，如此一来呢，就能够有效的掌握对日本核保护伞以及核潜艇的双重战略威慑权，并且确保美国在印太地区的霸主地位。
日本前防卫厅情报本部长太田文雄将军认为，有鉴于中国在印太地区的势力扩大， 美国是期待日本加入 AUKUS 的，但是会因为日本自身的问题在某些项目上受到限制。他说，
例えば原子力潜水艦作るとするでしょう。で、その技術は民間の、あの、造船所に行きますでしょう。三菱重工とか、あるいは川崎重工とかですね。で、
日本防止情报泄露的法令并不完全，无法与其他成员共享核潜艇这种特定的机密。在特定的军用机密共享方面，大约五年前确实建立了针对公务员防止情报泄露的规定。但是对于负责建造潜舰的三菱重工或者川崎重工的从业人员，目前在情报管理方面没有明确的约束或是法则。我认为 AUKUS 会避开核潜舰等特定机密，在高超音速武器、电子战、人工智能等领域与日本进行合作。前日本防卫省防卫政策局长、和平安全保障研究所理事长德地秀士也认同这个观点。他说，
インド太平洋地域には多国間の、あの、全体を包括するような安全保障の枠組みがないということはやはり問題なんだろうと。
虽然印太地区没有一个全面而多边的军事合作框架，但是已经有以美国为中心的联盟网络以及东盟等小的框架，最近又出现了 AUKUS。 其实是否加入 AUKUS 对于日本并不重要，美国等盟友非常看重日本在网络、人工智能和量子技术等先进技术领域的发展，未来会结合许多小的框架创建一个大的网络。日本可以间接透过 AUKUS 等框架与欧洲国家合作，善用日本的技术能力进行整合，以增加包容性，达到维护国际秩序的具体效果。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向林报道。